好，感谢神再次带领感动大家能够共同来参加这一次的学习。我们这一次的学习是第十三课，十三课我们的主题是不偏待人的神，不偏待人的救主。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共同的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古老的话语里面，福音书里面再次彰显了伟大的救恩，不单向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更向万国万民。我们是非以色列国的一部分，是万民万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怀着这样的感恩的心来领受福音，从现在看过去，看到福音是如何通过一人传向万人，从一国传向万国的。从亚当夏娃堕落到亚伯拉罕蒙召，一直到以色列国的成立，最后耶稣基督的出现，我们看到您的救恩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何等宝贵。当我们领受、学习这样的宝贵救恩之后，也愿我们弟兄姐妹有同样的心智，向万国万民、向多族多人去彰显、传扬福音。也保守这个周末我们各团契小组的学习带领，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学习带领的，能够再次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天父的慈爱、宝贵的救恩、基督的怜悯，对我们信心的挑战，从而我们能够在周末的带领当中，再次把这伟大的福音、救恩见证彰显出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我们是第十三课，是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1节，第八章1到10节。是门徒的须知呢？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些新来的人不是那么清楚，我还是想很快的过一下。首先呢，我们这个带领是开放式的，是福音性的。不要变成讲课的模式、教导的模式，不要一人讲很多，一定要开放，抛出话题，引发群体讨论，切勿消极批评啊！就是有一些人讲的不一定那么正确，不需要马上给予纠正，只要没有大的错误都可以啊。另外，有不同观点的时候，我们两种观点都要给予肯定，都要给予肯定，尤其是带领的人，即使你不同意，应该对对方的观点给予相当的肯定，因为你是带领者，你是个中立的把持者。最后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特别挑战的问题，甚至有冲突之后呢，在交流之后，聚会之后，我们跟牧者、跟组长有些分享啊。然后我们特别讲到门导复查就是门训，我们从牧道到信道到带领新的牧道友，我们做小牧人，这整个的过程就是门训。我特别感恩我们当中有一些持续参加的，你们在里面已经成为门徒了，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委身的门徒。其实你们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看过去几个月，看今年或者看去年对比，我们在门训的这个轨道上已经在不断的成长，包括我们刚受洗的。也有人已经加入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门训的过程。这里讲到门训的一个过程呢，是从少到多，因为总是从少数人往外传嘛，信的人可能很快就信，所以变多了。之后呢，要做门徒的时候，从传福音与呼召去聚集信徒可能很多，从信徒到门徒就不多了，信的人很多，可能真正做门徒的就少。做门徒少以后没有关系，我们是精兵啊。之后呢，我们再去传的时候，又变成很多的人，又从门徒带信徒，所以从门徒到信徒，从信徒到门徒，从门徒到信徒，从少到多，从多到少，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断的产生啊。我们不是信徒就是门徒，没有其他的选择。你不是在少的人里面，你就是在多的人里面。那么长期在多里面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一定要从多进入少，再从少去传，再变多。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有两段啊，在第七章24到37节，然后第八章1到10节。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 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儿，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耶稣又离了泰尔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开稀奇，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得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7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7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7筐子。人数约有4000，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路，他境内。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的引言。我们的主题是不偏待人的救主。那么引言的部分就是目的，我们查什么什么经文，闪光点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破冰连接。最后是邀请加入啊，这个不偏待人的救主呢，显然就是有很强的福音的信息。那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的话，我们怎样设计这个引言呢？首先这一段在泰尔西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外邦人之地，许多人面对基督教信仰，往往会疑惑啊，基督教信仰不是出自犹太教吗？耶稣不是犹太人吗？跟我们华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华人要信犹太人的神呢？这个古老的问题之前也有人问过，但圣经早给我们答案。圣经中许多的信心伟人呢，并没有被这种想法所局限，他们总是带着信心大胆的祈求，而且成就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闪光点。不管你怎么设计，我们提出问题，然后给予一个新的刺激，让他们产生一个好奇。然后马上就讲，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第7章，一位迦南妇人对耶稣的信心来认识神对万民的救赎计划。问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祷告特别难，觉得神有没有在听，或者根本没有听？因为我的事情不但没有成，而且更难了，好像处处碰壁啊，难处接难处。另外的话，有没有感觉被冒犯的感觉？不管你是觉得，在苦难当中，神没有听我祷告，你对神特别不满，还是被人冒犯了？被人冒犯，你也 应该去继续祈求，对吧？有的时候就也很难祈求，很难张嘴。就是被冒犯的时候，还能继续祷告吗？还继续祈求吗？你也会问，为什么这些困难挑战会临到我？你可以自答，也可以请人回答，找一两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讲，现在就哒哒哒，邀请大家，我们就来查了。然后第三个例子呢，是一个小总结，我想大家好像都喜欢这种形式啊。一开始坐下来，我们现在查经了啊。上次我们讲了哒哒哒，讲了什么？那现在我们继续讲这些。如果你是这样回顾总结的话，这是我的一个例子。我是这样说的，在第七章呢，实际上他们开始了一个洁净不洁净的论述。这个论述它的核心实际上是犹太人呢，这群自义的犹太人想保持自己的一种洁净，以至于呢，他们跟外邦人有别，他们不要被外邦人所污染。所污秽，他们继续可以敬拜，他们继续持守他们的救恩，或者他们的优越感，或者甚至进天国、上天堂。但是呢，耶稣从律法的角度啊，首先回应了他们，就告诉他们呢，这不是律法里面所讲的，他们这是人的传统。其次呢，从生命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伪善，实际上他们内心是非常自义、非常黑暗的。因着这样的一个拒绝，因为这些文士啊，从耶路撒冷呢，要定耶稣的罪，那耶稣就立刻带领门徒呢，进入所谓的不洁净的外邦人之地啊，这是用行动打了他们的脸，因为他们到集市上跟外邦人接触回来的话，都要洗手这些，他们非常小心的与外邦人分别，那耶稣根本就没给他们机会，直接就拉着门徒进入外邦人所谓不洁净的之地。而且向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呢，彰显了神的救恩，显明他确实是一位不偏待人的救主，跟犹太人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好，这是我三个简单的引言。那我们现在就请师母来分组一下，我们分几组。我鼓励大家用例子一、例子二的形式。我们现在进入非常关键的部分，就是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这一部分的神学主题啊。十三课的神学主题，神学主题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一部分。我在这里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星期二刚做了这个讲道培训，在讲道培训里面，我讲到你要把握一段经文的主要信息，有几个要点。首先，你要把握这个主题，这段经文里面讲的中心主题是什么。那么我们这个主题已经知道了，不偏待人的救主，这是我们的主题。那么要为了阐明解释这段主题，我们需要几个部分。首先就是一个分段，或者叫分题也好，分段。然后呢，就是叫解题，分题、解题、问题，这是底层的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主题能够更加明白、更加清楚。这个中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学主题。我们分段也好，我们解题也好，分题解题也好，我们中间有个神学主题。神学主题是什么呢？神学主题就是连接我们古老经文、文化背景、语言，不管多少，多久以前，几千年前，跟我们现代人、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个桥梁，这是神学主题。如果没有这个神学主题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把握。这一段古老的经文在说什么？我们如何把握这段古老的经文？所以，神学主题是新经文跟我们当代的连接桥梁。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神的救恩计划”。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七、第八章的一些经文来认识神的救恩计划。首先，神的计划、救恩计划是在基督里面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在创世纪3章15节，当亚当夏娃一堕落，神就应许一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是单数的，一位后裔。那当然，这个后裔最后彰显出来的，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基督。其次，神的救恩计划通过一个国家，通过以色列这个国，这个民族。所传扬出来，罗马书也讲得非常清楚。最后呢，神的救恩计划 在万国万民当中彰显出来，这也是给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当创世纪12章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以色列国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个救恩计划首先在义人里面就是基督，在万国万民里面通过亚伯拉罕彰显出来，然后以色列国之后才出现。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因此呢。马可福音，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就要如何在基督里面，先在以色列国展开，从而从以色列国再转向万国万民。实际上，在马可福音的前7章里面，耶稣只有一次渡海到外邦之地去了，只有一次，其余的时间全部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啊，在加利利也好，在耶路撒冷也好。都在他们本地。那一次以后呢，在第7章，他就进入到泰尔跟基顿外邦人的地方去了。那之前呢，在耶稣3年事工当中，他3次前往耶路撒冷过节嘛，逾越节。最后一次呢，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途中也经过了撒玛利亚，这也是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混杂的地方，在犹太人里面，他们就是外邦人。那最终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在大君王的城里面钉十字架，这个意义首先就是神要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以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首先完成了神要拯救以色列国这个民族的计划。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耶稣3年的事工里面，他不断吸引外邦人。在马可福音第3章里面，就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外邦人，在约旦河以外的泰尔、西顿、以图买这样的地方都来了。在马可福音第3章已经描述了。然后第5章，他就进入到格拉森的地方，这也是外邦人的地方。在第5章，他向这个格拉森人啊，这个地区传福音的当中呢，他不是把一个被鬼附的医治了吗？把鬼赶出去了，然后这一群鬼就投到猪里面去，然后被医治的这个人呢，就祈求耶稣要与他同在，耶稣没有应许，让他向自己的本乡本族去传福音，说神在你生命中。主在你生命中做了何等的工作？教会历史讲，这个人后来成了教会的主教，非常早期的一位牧师。这也是耶稣首先在外邦人的地区呢，开始本族人传福音的模式。当然，他呼召了12个犹太人，也是向本族人传福音。后来又呼召了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耶稣彰显神的救恩计划是从教导开始啊，从马可福音第1章开始宣告啊，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到第4章撒种的比喻，他一直在教导、教导、教导，而且是在以色列国这个群体里面在教导，在会堂里面教导，最后呢就推向万国万民。我们也注意到，在耶稣的许多比喻里面，像撒种的比喻。像拉网的比喻，这样的比喻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神的救恩计划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人并没有区别。撒种的比喻里面，你说30、60，以色列非以色列人有什么区别？没一点区别都没有。但是后面有一些比喻是有区别的，在这里面是没有区别的，大部分都没有区别。在马可福音第7章、第8章呢，开始于一个洁净的主题，对吧？我们知道这些耶路撒冷来的文士，就指责耶稣的门徒吃饭不洗手，这个主题实际上并不出自摩西的律法，是出自犹太人自己的传统。但是这个问题，这个洁净不洁净的问题本质呢，是犹太人要非常小心的保持与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的一个洁净的界限。他要靠这些遗传呢传统来维持在神面前的洁净，所以他才可以敬拜，可以不失去在会堂敬拜的资格。如果不洁净的，是不可以进入会堂的，也不失去救恩。 如果他们不洁净的话，甚至会失去救恩。他们从来不跟外邦人吃饭，这些都是他们像是对外邦人的一个排斥。从而呢，耶稣不但揭露了犹太人的虚伪啊，还主动呢进入到不洁净的外邦人当中去。我们看到第七章，从一开始论洁净到23节啊，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他进入到外邦人当中去了，因为他们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我圣洁，耶稣就带着门徒到外邦人里面去了，从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救恩计划显明出来。之后呢，他从加利利的格尼撒勒，再前往推罗西顿，最后下到底加波里。底加波里是罗马政府的10个联邦，就10城啊，叫做底加波里。之后再回到加利利大马努他，也叫马加丹，在第8章的10节。这是耶稣可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外邦里面宣教的旅程，也是最长的一次。我很快给大家看一幅这幅图片，这个图可能不是那么清楚，我把它拉大一点，你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紫色的就是加利利湖，有加百农、马加丹等等，然后法利赛人这里求神迹，耶稣在这里医治，一位聋哑者，喂饱了4000人，就是我们第8章要讲的。推罗跟西顿是在西边，已经靠海了啊。在很西边，在西北的地方，要从加利利到推罗西顿是非常远，要走路过去。这个蓝色的这个路线，他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呢，就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这个妇人的女儿。又从这儿呢，蓝线呢继续下来啊，下到这个底加波里，看见没？这个东边啊，在加利利湖的东边叫底加波里 （Decapolis），后来变成希腊的一部分了。这一部分也是外邦人的地区，罗马的行政区当然是非犹太人。再从底加波里呢回到加利利湖这个地方，然后就发生了第8章的事情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图啊。那在这个旅行之后，在第8章又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耶稣私下带领门徒呢从加利利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湖的上面的部分，前往外邦人之地，叫凯撒利亚菲律比。那是一个由外邦人偶像林立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在第8章的后面呢，当耶稣私下带领门徒到凯撒利亚菲律比的时候呢，耶稣就问门徒：“人说我是谁？”在这样反复对话当中呢，彼得首先在外邦偶像林立的地方宣告：“你是基督。”注意啊，这个宣告在马可福音第8章29节，首先肯定了神在以色列的救恩，因为他们知道弥赛亚基督是来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当彼得这样宣告的时候，耶稣就是以色列他们这个民族的救主，没话讲的。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在凯撒利亚菲律比这个外邦人偶像林立的地方。做这样一个宣告，这个宣告也是对外邦人的一个拯救，对外邦偶像假神的一个宣告，一个得胜，就是基督嘛，神的儿子。从而我们看到这个宣告啊，在后来第8章里面呢，实际上就彰显了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与非以色列外邦人当中，耶稣基督绝对的身份地位跟救主。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总结神的救恩计划几个特征啊。首先呢，它是犹太人向外邦人传播的，从犹太人到外邦人。第七章开始是在犹太人里面，后来他就走到了推罗跟西顿，走到外邦人当中去。其次，我们从这个妇人的回应看到，信心呢，不管是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信心是同样重要的，同样必要的。第三呢，福音的大能同样有效。耶稣之前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也赶过鬼吗？在外邦人里面也赶过鬼，这里再次赶鬼，而且是一句话鬼就出去了。所以福音的大能不因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在以色列还是非以色列有任何的隔阂影响，是没有区别的，在神的国里面。 同样有大能。这对我们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不管在哪里，神的大能是一样的，不管过去如何，如今同样如何。第四呢，就是神的救恩迟早会临到，迟早会临到。我们要有信心。这次是耶稣主动进去，对吧？当然，这个妇人也是主动来找耶稣。不管我们处于何种地步挑战，总要相信神的救恩总会彰显，总会实现。不断为得救之民祷告，不断以信心仰望，感恩赞美神的救赎。今天我们很多的亲人、同胞、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其实我们要相信神的救恩，首先是与他们有份的，其次，救恩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一定会临到他们。我们要有这种信心。好，这是我分享的神学主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回应没有？没有，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分段大纲。我们分三段啊，三段，就是三个分题，三段。那我们的主题乃是不偏待人的救主啊。第一段呢，我的分题是进入外邦彰显救恩。显然，进入外邦彰显救恩就不是偏待人嘛，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去呢？这里背景解释就是泰尔西顿呢是外邦人的境界。这些地方的人起初被称为迦南人。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有同样这件事情描述呢，是一位迦南妇人，迦南人。这是耶稣第一次在外邦人传福音，长期的啊，而且在那头巡回，因为在格拉森那一次呢，就是进去就出来了。这一次是长时间的在那儿，彰显了神的救恩计划，一方面挑战了人的信心，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计划如何彰显。也如何让我们能够把握，是在信心里面的。这里呢，我觉得一个反差乃是，当耶稣被犹太人，尤其耶路撒冷的精英拒绝跟抵抗以后呢，他就来到了外邦人地区，彰显了神的救恩，显明他不偏待人。福音不是犹太人的特权，是给外面的礼物。那这里有点讽刺的是，他使用了家里狗与主人的关系，首先来拒绝了这一位寻求医治帮助的外邦人。那这个比喻呢，实际上一方面揭示了犹太人、外邦人的救恩次序啊，儿女跟狗，当然儿女在先吧。但是你们注意到，它都是主人家里面的，都是主人家里面的。一方面呢，也不偏待外邦人在救恩中地位，他是在主人家里面，都是主人家里面的一员呢。因此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不要特别纠结这个狗好像被冒犯，他为什么用狗，而要引向狗也在主人家里，他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也是这位妇人的一个信心呢。他的信心恰恰在对这个饼的把握，既然儿女享用这个饼，狗也有同样的机会享用这个碎渣，所以他非常谦卑，也有信心，以至于得到了耶稣的悦纳。实际上，信心有的时候需要被试炼的，被操练的。从这个妇人所得的医治，我们看到耶稣要操练他的信心，也同时要向我们外邦人显明信心到底应该如何去把握。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我想再回加利利彰显恩典。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也有人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段经文到底是在外邦地区呢，底加波里呢，还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我的答案是在加利利，他又回到加利利了。根据刚才地图呢，我们看到他到底加波里以后又回到加利利湖，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加利利。为什么讲在加利利呢？我们从马太福音第15章可以看到一些线索，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我给大家参考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15章29到31节啊。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再回加利利彰显恩典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因为之前被犹太的精英所指责、所拒绝，他到外邦地区彰显了恩典。之后再次回到自己的本族本乡以后，我觉得耶稣的 心态特别的开放，他并没有被本族的精英所冒犯，从而对他本族的有任何的保留。我不知道大家理解这个意思没有？你们觉得自己被冒犯的时候彰显爱心，能有不保留吗？其实挺难的。被冒犯的人连见见对方说话都不愿意的，怎么可能在毫无保留的彰显一点？所以我在这里解释，再回到加利利彰显呢？跟前面被拒绝回来彰显恩典啊，就显明他是不偏待人的。虽然那些精英否认拒绝了他，他仍然对这些底层的民众非常的接纳，有恩典。那这里我注意到这次医治有什么特征呢？大家可以讨论，我在这里不讲了。同时，这个医治呢，不仅仅是这个哑巴跟聋子儿，而且他医治了许许多多其他的病症，显明他在医治里面并不偏待任何的人。这也显明他是不偏待人的救主，不光是这一位。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他们夸奖耶稣的话：“他做的一切都好，他所做的事都好。”英文是 "He has done all things well"，这也表明他不偏待人。然后给大家一个问题，前面也有问题：耶稣这次医治与之前的医治一些医治有什么不同和相同之处？众人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这很值得我们讨论。我们看第三段，就是最后在第八章。七条鱼喂饱了4000人，这样一个故事啊，这个解释呢，实际上跟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不一样的。这次神迹与上次神迹不同呢，大家自己可以去看。有人讲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神迹，而且呢，这个神迹也是在加利利湖，不是在底加布里外邦人的境内啊。那么通过这件神迹，大家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属灵的原则。你们看一看门徒的回应，跟之前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他们的回应有什么不同？有一些相同的，有一些不同的，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好，现在我们就是讨论的时间，分组讨论大概15分钟。行，那我们下面看总结。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就结束，好吧？在第一个故事里面，医治了这个妇人的女儿，她所彰显的是不是怜悯？因着怜悯，才应许了她的祈求，所以鬼被就赶出去了。怜悯。第二个故事里面，这个聋子哑巴被得医治了，医治的时候，耶稣有就是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这个望天叹息，我也觉得深深体现了他对人跟怜悯，所以这里彰显的是怜悯。然后第八章里面的4000人，二节讲我怜悯这众人，怜悯。我觉得在这三个故事里面，同样彰显了他是一位怜悯我们处境的救主，不管是赶鬼也好，医治也好，神迹变饼，给我们食物吃也好，都彰显他的怜悯。所以讲，他是不偏待人的，不管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不管什么处境，他做的一切都好。这是我的总结：怜悯，怜悯，怜悯。好，今天我们的预察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分享，都特别棒。